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41:1-57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当中重点。《创世纪》41:1-57讲述到酒政复职两年之后，法老发了两个梦。在第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肥壮的母牛在河里面上来，在芦笛当中食草。跟住有七只干瘦的母牛又从河里面上来，将那七只肥的母牛食了。在他的第二个梦境里面，法老梦到七个细弱的穗子吞了七个又肥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不明白梦境的意思，心里面就觉得很受罚。他召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为他解梦，但他们没有人可以解释得到。而这个时候，酒政就想起了他的大恩人约瑟，向法老去讲述两年前约瑟怎样为他和膳长解梦的事。法老听了之后，即刻派人请约瑟入宫解梦。约瑟就指出两个梦的目的是一致的，都是要令法老知道神要做的事。首先，埃及地会有七个丰年，跟住就会有七个荒年。荒年的杀伤力非常厉害，可以将七年丰收的痕迹一扫而空。神命定这些事，亦都一定会速速成就。约瑟除了为法老解梦之外，还建议法老可以采取两个行动。首先，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去管理埃及全地。其次，分派一些官员协助这个总监做三件事。第一，要在七年丰年期间征收埃及人的五分之一。第二，将丰年所出产的余粮收集起来，归法老管理，将来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。第三，这些官员要看守所储备的食物，免得被人偷取。当法老听完约瑟解梦，又听完约瑟的提议之后，对约瑟真是充分的赞赏。法老跟着就即刻提拔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创世纪41是约瑟生平的转折点和高峰。他由一个奴仆囚犯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。那就提醒我们，是要加强对神工作的认识。神实在是最伟大、最有力量、最慈爱的神。无论我们落入怎样的境况，神都会和我们同在，而且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时间拯救我们脱离困境。酒政他会忘记约瑟，但是神就不会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和苦难的时候， 我们应该效法约瑟那种的忍耐，保持着对神的信心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看看约瑟这个人物。前几次的节目，我们已经查考过他年轻时候和家人的生活，也都看过他被卖到埃及之后的生活，怎样被人陷害进入监牢，后来又怎样为埃及的法老解梦，得法老信任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戏剧性的转变又开始发生了。神在饥荒之中藉着约瑟保守他的选民，迁移雅各和他的众子，这些都在创世纪第42章有详细的讲述。当还在监狱的时候，约瑟其实看不到这些事情将要发生，不过约瑟他仍然相信神，对神有信心，于是他经常表现出积极和乐观的。约瑟在埃及有了显赫的地位，我想你可以估得到将要发生什么事。饥荒遍及全地，全世界的人都来埃及那里购买粮食。饥荒迫使雅各差派十个儿子去埃及那里买食物。为什么只有十个呢？为什么他不派埋便雅悯呢？是因为雅各不想失去便雅悯。约瑟认得他的兄弟，但是兄弟呢不认得他。为什么呢？有几个原因的。第一，哥哥以为约瑟死了嘛，于是乎慢慢不会想到再次碰见约瑟。不过约瑟却可以预料得到会见到他的哥哥。其次，我们要记得时间过去了很多年了，他们卖约瑟的时候约瑟才是17岁。现在约瑟已经37岁，长到整个埃及人，讲嘢办事都像一个埃及人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仔细逐节研读创世纪的第42章了。创世纪42章一节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原来饥荒影响的范围呢很广泛，波及到迦南地区。雅各那些儿子看到家里的粮食吃光了，就彼此对望，又不知道呢，哎呀，去哪里买粮食，真的不知道呢怎么办了。创世纪42章二节，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些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雅各知道埃及有粮，就吩咐他的仔呢去埃及买粮食。创世纪42章3到4节记载，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滴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，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雅各的十个儿子遵从父亲的命令去埃及，剩下最小的便雅悯，因为雅各说好怕呢他会遭害。雅各的说话就反映出他真是偏爱便雅悯，只是关心这个小子的安全，但是似乎不是很在乎，起码也都没有提到对十个儿子安危的考虑。假如这十个仔遭害的话，那又怎么办呢？不过其中有一点呢，可能因为他们年纪相对都比较大了。其次就是对于雅各来说，失去他们不似得失去便雅悯那么心痛的。便雅悯和约瑟是拉结的仔，拉结就是雅各最爱的妻子。现在他将十个儿子差派出去，只是留下便雅悯一个在这里陪他。创世纪42章5至6节，来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讲到戏剧性的这一幕了。约瑟在这里等着他的哥哥，他知道哥哥一定会来的，因为呢这个 饥荒是全面性的，所以全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要派代表去到约瑟那里。因此约瑟观望着，等着他的哥哥。看看那十个人来了，哥哥跪在约瑟的面前，面伏于地向他下拜。你觉得约瑟会有什么感觉？这里仍然紧约瑟的梦境。你还记不记得他孩童的时候怎样梦到所有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吗？现在真的发生了，他所有年长的哥哥都要在他的面前向他来下拜。创世纪42:7-8，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：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：我们从迦南地来籴粮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雅各的儿子来到埃及，当时约瑟是埃及宰相，负责跳粮给当地的众民。约瑟看到哥哥就认得他们，哥哥就不认得他了。创世纪42:9-13记载，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：我主也不是的，仆人们是籴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：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：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在故意问他们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呢又指控他们是奸细，是来窥探虚实的。哥哥当然否认这个指控，并且为此作出解释。约瑟面前只有十个人，而他们就承认原本兄弟是十二个，有一个留在家陪着爸爸，另外一个已经没有了。这个是他们的想法，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瑟死了，但是现在约瑟呢生勾勾地其实站在他们前面。创世纪42:14-16，约瑟说：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约瑟没有听他们的解释，并且坚持他们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哥哥就继续解释了，言谈之间他们提起最小的弟弟在父亲那里，约瑟就要求他们留下九个兄弟，派一个回去迦南地，将最小的弟弟带来，证实他们不是奸细。创世纪42:17记载，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约瑟将他的哥哥困在监里面三日，藉此表明他怀疑他们是探子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42:18，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：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到了第三日，约瑟就放哥哥出监，于是兄弟呢有第二次的会面。约瑟就建议留下一个人在监里面，其他的九个呢可以带埋粮食回迦南，解救家人所面对的饥荒，然后就将他们提起的最小的弟弟呢带来埃及。创世纪42:19-20记载：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。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 他们就照样而行。这些兄弟呢，现在发现哇，自己呢是身处困境的，被一个呢敬畏神的人所对付着。他们都很害怕，因为呢不知道将会面对怎样的对待。约瑟就用藉口说要测试他们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诚实人。其实呢，约瑟是很想念自己年幼的弟弟可以前来见面。创世纪42:21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在这里呢，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因为哥哥呢是用希伯来话在这里倾谈的，约瑟当然明白他们讲什么呢，但是在这里呢，约瑟一直都是透过一个传译员跟他们呢来到去说话。其实约瑟不需要这样做，不过他为了要表现得自己是一个埃及人，于是就这样安排。哥哥呢在这里很诚恳地承认他们之前所犯的罪。创世纪42:22记载，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么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啲哥哥喺呢个时候感觉得到，临到佢哋身上嘅事呢，系由于以前出手加害约瑟，而家神报应紧佢哋。创世纪42:23-24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。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他们承认，因为在约瑟身上作恶，以至现在恶事临到他们。现在他们真是后悔。约瑟将每一句说话都听入耳中，开始被哥哥的说话所感动。他很想走过去，拥抱他们每一个，称呼他们为兄弟。但是他不能够这样做，因为这样他就没办法让便雅悯可以前来埃及。约瑟现在给了哥哥一个真正的考验，就是要选一个兄弟留下，也都就是将西面捆绑。约瑟想起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控制不到情绪，他呢喊了出来。不过呢，约瑟是躲在一边去喊的，然后呢洗个面又再出来，就扮成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这样的样子。创世纪的42:25记载，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各人的银子归还在各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约瑟吩咐人为哥哥做了三件事，第一，将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第二，将各人的银子归还在各人的口袋，第三，帮他们预备路上用的食物。这就说明约瑟是非常关心他的家人，连他们在回程路上的需要呢，约瑟都考虑周全。创世纪42:26-28记载，他们就把粮食驮在路上，离开那里去了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，要拿了慰劳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啊，仍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作什么呢？我们感觉得到，这些呢都是神给他们兄弟的审判。正常来说，将钱退回给你是一个好消息，也都是一件奇妙的事才对的。想象一下，假如你放假的时候去到超市为全家人买东西，然后呢将买到的东西放在购物车上面， 然之后呢就带翻屋企，打开购物袋一睇，咦，发现佢哋将你买嘢嘅钱全部退翻俾你。哇！呢、这个时候你系咪应该觉得好兴奋呢？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系坏消息啊？系店主将钱当作礼物送俾你，你会唔会为此而担心啊？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呢，我哋肯定会觉得哇，发生咁嘅事，梗系好消息啦，并且呢会为之欢呼雀跃、兴奋不已添。但系对于约瑟嘅哥哥嚟讲呢，呢件唔系好事，佢哋觉得呢个埃及无情嘅宰相唔单止为难佢哋，而且仲扣留咗一个兄弟做人质，令佢哋处喺水深火热之中。因此呢，呢一件嘅事情只会系带俾佢哋更多嘅忧虑嘅啫。嗱，我哋会好奇怪吓，点解佢哋冇马上翻去埃及呢？喺一般嘅情况之下，你会点做？我谂咧，佢哋真系好惊再翻去，再翻去咧有难噶啦。佢哋惊咗呢个埃及人会告埋佢哋偷钱添啊，于是佢哋真系唔敢搏啊，直接翻屋企先，打算咧等到要再去埃及嘅时候，先至带埋啲钱翻去啦。创世记42:29-34，他们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诚实人，并不是奸细，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，有一个没有了，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，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，乃是诚实人。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这地作买卖。雅各的九个仔回到迦南地，向父亲报告他们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，话俾爸爸听，那个地方的主呢对他们非常严厉，还说他们是奸细。如果想要证明自己不是奸细呢，可以留下其中一个兄弟在埃及，然后呢将最小的弟弟带去埃及。创世纪42:35记载，后来他们倒口袋，不料各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。当他们报告完毕，就打开那些袋子，要将里面的粮食拿出来。这个时候才发现得到，原来各人的银包都放在那个袋里面。他们和父亲都觉得非常的害怕，以为这个是诡计。创世纪42:36-38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面也没有了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流便对他父亲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，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。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那雅各呢，他不明白点解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，所有压抑在他心中的悲苦和不满一时间爆发出来。即使是这样，流便仍然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悯和他们一起前往埃及。他更加用自己两个儿子来作为保证， 但是雅各他就拒绝了流便的建议，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。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，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再失去便雅悯。今日关于经文的学习和分享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欢迎你主动联络，可以提出在读经过程里面碰到的一些疑难，又或者分享你读经的过程当中的心得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